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上个礼拜所分享的信息是伟人也软弱，上帝总信实。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为了保自己的平安，称其为妹，把他的妻子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感谢神，在这非常危机的关头之中，神介入，神保守了他们的平安。保守了他的妻子不被玷污，然后带领他们离开险境。后来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就是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和他的太太萨拉就生下了神的应许之子以撒。然后呢，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然后继续的繁衍下去，就直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使万国得福的那一位。所以感谢主，那么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最终呢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感谢神，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是创世纪第13章，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的选择会对他的人生带来极大的极大的影响，所以人生的抉择充满危险。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人生抉择的危险。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一次所布置的这个背诵经文。有请大家起立这个是上次的背诵经文，是创世纪12章第7节。记得的话，我们一起就把它背出来好吗？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感谢主，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还是会背。好，我们再来一遍，一二三，请。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他和他的全家。感谢主。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是今天的这个是经文，就是创世纪13章一到第13节哈。一二三，请。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经营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羊群牛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好，感谢主，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下次背诵的经文是创世纪13章的12节。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主你创造我们，你爱我们，即便我们是犯罪堕落之后，你仍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我们今天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你，是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深深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有许多软弱的地方。主，我们有很多时候偏离你的带领，主甚至真是应着景象能够走自己的道路。求主你特别的来真是赦免我们的愚昧，更是求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愚昧，也是何等的危险，让我们能够愿意回转来归向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是为着真是你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你不断的来真是 来栽培，能够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教会当中你兴起许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他们愿意跟随你，愿意侍奉你，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谢。无论他们是在时间上的投入，在金钱上的投入，他们恩赐上的摆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纪念。主啊，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会有身体的软弱，我们求主你医治，无论我们的身体是何等的软弱，甚至是有重大的疾病，我们都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神，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更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这一切艰难的处境当中，让我们更深的来依靠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主你的肝你的杖你的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我们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在这里继续的来求神你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按着你的托付，能够把你的话传讲的清楚明白。主啊，使你的每个儿女包括慕道的朋友在其中都能够听得明白，所以你的圣灵大大的来运行在我们当中，使讲的听的能够同得造就，被你的话语更新改变。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每天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请坐。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人生抉择的危险，人生抉择的危险。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只看外表的危险，只看外表的危险。亚伯兰呢，在这个是埃及脱险之后那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这个是埃及上南地去。那么南地呢，就是迦南地的这个是南部的地区。第二节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亚伯兰他的这个是金银是否包括法老给他的赏赐，但是呢毫无疑问他的牲畜有许多是这个是法老给他的赏赐。第三节呢，他就说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呢，虽然他有许多的软弱失败不能说许多，那至少他有非常软弱的时候，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追求神的人。他回到了这个是迦南地，他应该是特地的回到了他从前筑坛的地方，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在那里就是公开的敬拜神。第五节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这节经文特别是要告诉我们罗德也非常怎么样，罗德也非常的富有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然后第六节危机来了，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真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贫穷的时候有贫穷的问题，富足的时候有富足的问题。亚伯兰和这个是罗德都很富有，他们的财产甚多特别是他们有许多的这个是牲畜，牲畜多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牲畜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水草的这个量就很多，要大量的水草。第七节说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这种情况呢就会加剧了这个是畜牧业对水草需要的这个是问题然后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这个牧人相争，他们彼此争什么呢？肯定就是争这个是水草然后双方的这个牧人发生冲突之后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到底是谁来主动和解呢？亚伯拉罕亚伯兰这位做长辈的主动来和解。第八节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哇，这时候选择的机会来了，选择的机会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你，如果你是罗德，你会怎样的来选择呢？你会怎样回复这位把机会把选择权让给你的这位长辈呢？你会怎么回答呢？ 啊，叔叔，不好意思，还是您选吧。你会不会这样说？会不会？有点难哈。有些人可能说会，有些人心里不知道怎么样。那你会不会说啊，叔叔，对不起，我没有管好我的仆人，我好好管教他们，让他们绝对以后都不再可以跟你的仆人相争了。是您把我从这个是无耳带出来，是您恩待我，我才有今天。您是我的叔叔，您是我的至亲，您更是我属灵的长辈，我怎么可以离开您呢？你会不会这样说呢？面对这样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罗德，你会怎样选择呢？罗德到底又是怎样选择的呢？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也就是说那里的这个是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牧草丰富啊。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放眼望去，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富饶，非常的吸引人。第十一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罗德，你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如果你是罗德，你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罗德说啊，叔叔您真大方，侄子就不客气啦，那我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啦。罗德他大概是这么想啊，约旦河平原这个是土地辽阔，水草肥美，到了这个是约旦河平原之后的话，那我一定很快就可以把这个畜牧业发展起来，我一定很快就能够成为大富翁，哎呀，我真是前途无量啊，感谢主。我想这就是罗德的想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只看外表的危险，只看外表的危险。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渐渐挪移的危险，渐渐挪移的危险。第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的这个是具体的这个位置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大概呢就在这个是死海东南的这个是平原哈。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罗德这水草丰富的这个是约旦河，它那是经济发展的这个是相当的不错。那么罗德他为什么要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呢？索多玛当时是一个繁华的城市，罗德的这个是畜牧业发展了，牛羊也越来越多了，那要不要就是贸易呢，对不对？有比较优势，能够更好的发展经济，所以为了贸易方便，为了这个是生活的繁华，他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样子的话啊，就是看起来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事情，好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哇，那个是索多玛还是比我们这个是约旦河的平原更加的这个是富有啊，经济更加的发达啊，去吧，好像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的话，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说明哈，第十三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似乎不太介意这个问题啊，他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当然罗德他也不是第一天就搬进了这个是索多玛，他是先住在平原的城邑，然后的话一天挪一点，一天挪一点，越来越近，就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灵性往往也是如此，先是远离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然后的话啊，今天不读经，明天不祷告，后天忙碌自己的事业，再后来的话可能干脆连这个是主日都不来了，是这样子，就离主越来越远，自己落在危险之中还不知道。罗德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决定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他从来都没有问神，神啊，我这个想法合乎你的旨意吗？神啊，我这个决定对我的灵性有帮助吗？神啊，我这个计划合乎你的国和你的意吗？ 罗德从来都不问这些问题，罗德他只是凭着他的眼见，只看外表，只凭着他头脑的分析，只凭着他个人的前途，然后个人的感觉，只凭着他对前途的这个预期，他就大胆地做出这个是决定。这是罗德最大的问题，罗德离开他，这个是唯一能够给他属灵帮助的长辈亚伯拉罕，他不觉得可惜。罗德到了这个是最大恶极的索多玛，他不觉得危险，这才是最大的危险。他离开他最属灵的长辈，也可能是唯一的属灵长辈，他不觉得可惜。他到一个非常犯罪堕落的一个地方，他不觉得危险，这是最大的危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为了生活的舒适而不惜离开你最好的属灵同伴？你是否为了多挣一些的钱而不惜到一个充满试探的环境？最重要的问题是，你的追求、你的选择跟神有没有什么关系？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许多许多理性的分析，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神啊，我这个选择跟你有什么关系？神啊，我这个选择跟你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的选择跟神是有关系的。我们如果忘记了神，你的很多的分析都特别的前途光明，一片灿烂，但是那里可能是个悬崖，可能是个黑洞。罗德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但是危险还是来了。罗德住在索多玛一段时间之后，结果发生了战争，当时候的这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呢，他就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是君王啊。君王跟君王之间呢，常常是有联盟，但是呢，君王和君王之间也经常会打仗。创世纪第十四章啊，这个是记载，当时是四个君王的联盟跟五个君王的联盟就打仗哈，四王与五王交战哈，这个是西丁谷有许多的石溪坑啊，这个是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之前罗德是什么样？之前罗德只是住在平原，然后的话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终的话怎么样？住进了索多玛。住到索多玛进去好不好？索多玛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非常好，这个繁华程度，那就是当时候的个什么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对不对？这个是非常好。我不是说那些城市不好，这些城市有非常好的地方，就繁华程度，可能这个是索多玛，就是那里的这个是大的城市，非常的好，经济繁荣，生活方便，多姿多彩。但是呢，繁荣的背后危机重重，住进去没多久就爆发了战争，索多玛的一切财物都被掳掠走了，然后罗德和他的全家也都被掳掠去了。不是他们家的财产被掳掠，是他和他的家人都被掳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遭遇困难，遭遇苦难，有些时候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有些时候是因为这个是苦难，那个神允许苦难来到，来磨练我们的品格，来磨练我们的信心，有些时候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些苦难到底是因为我们犯罪还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但是当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仔细的祷告，认真的省察，我们应当求神指示我们遭受苦难的这个是原因，我们应该寻求神带领我们能够走前面的道路。如果我们犯罪了，认罪悔改，如果是神让我们这个是在这个处境当中，神允许这个难处临到，那么我们求神赐下恩典跟力量，能够跟主走天路。关于罗德全家被掳这件事情呢，我相信这里一定会有神对罗德的这个是提醒跟警告啊。索多玛是住不得的，你别看它那么繁荣，索多玛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居住， 索多玛不是个好地方。罗德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的脚步往罪恶的世界一步一步的走去的时候，神一定会提醒他，管教他。许多的时候，如果神的爱不能够吸引你，神就会要用他的鞭子来鞭打你。如果神的话不能够感动我们，神就是要用苦难来催逼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犯罪，我们退后，神会管教我们。罗德这次被掳去，幸亏有他的叔叔亚伯兰将他救回来。14:14-16说，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剩人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将被掳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哇，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别忘了哈，四王和五王交战，这个是五王，这个四王是得胜的一方，但是的话，说明他的军事力量很强大。亚伯兰有138的壮丁，在那时候的话，那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是军队，而且叫什么精练的壮丁，对不对？有点像可能是什么海豹突击队或者什么样，可能他们很厉害，对不对？才能够。不然的话，四个王的联合，你怎么去 把人抢回来，对不对？所以你想想，这个是亚伯兰这时候有相当强大的，这个是军事力量啊。所以我们看以前罗德的仆人和亚伯兰的这个仆人相争，亚伯兰怎么说？我们是骨肉，我们不可相争。亚伯兰是不是软弱？是不是胆小？是不是没有能力和罗德相争？根本不是。亚伯兰是不愿意跟罗德相争，他看重亲情，他看重和睦，他不用他的权柄，他不用他的能力，给你选，我信靠神，上帝所应许的我必定得着，我不跟你争。感谢主，罗德这样对待他的叔叔，但是亚伯兰却不计前嫌了，把罗德全家还有他的财产都救赎回来。所以亚伯兰解救罗德，其实，所以这个是亚伯兰，这个是来解救罗德，其实是神借着这个是亚伯兰来解救他的全家。然而的话，如果人如果从这个是苦难当中被救出来的话，却没有学到神给我们的功课的话，也没有回应神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将会面临更多的危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曾经有过苦难？都有，对不对？苦难的时候祷告迫不迫切？迫切。神听不听？听。神成就了我们很多的事情，神帮助了我们很多很多，但是有时候叫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不对？然后再跌倒，神再需要管教。神不喜欢管教我们，但是神爱我们，很多时候他不得不管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从苦难中被解救出来，如果神拯救我们，我们却不回应神的提醒，我们会有更多的危机，有更多的功课要学。罗德呢，他继续住在这个索多玛，神继续忍耐索多玛的这个悔改。然而呢，索多玛并没有悔改，反而呢，整个城市继续的犯罪，罪大恶极。因此，神决定要毁灭索多玛。当时呢，罗德他不仅住在索多玛，而且罗德应该是已经成为了这个是索多玛的上流人物。这就是渐渐挪移的危险了。开始的时候，罗德他只是到这个是约旦河的平原，接着的话，一天一点点，一天一点点，有些时候停一下，可能一两个礼拜再挪移，渐渐挪移，靠这个索多玛越来越近，最后住进了索多玛。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什么？人生抉择的危险。第一就是只看外表的危险，第二是渐渐挪移的危险，第三的话迟延不走的危险，迟延不走的危险。我们看第三点哈，上帝在毁灭索多玛之前，然后他就差遣了这个是两个天使到了这个是索多玛去查询。然后这个是创世纪第19章，并不是说上帝不了解索多玛多么的这个是罪恶，是怎么上帝让我们看见上帝已经明察秋毫，但是的话他还派这个是天使下去，这个是巡查。我想 这也是要派天使是拯救这个是罗德，也就是说上帝也是给我们人看见，上帝对任何人的审判，甚至对一个城市的审判，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不是没有根据的，上帝做事情是有他的，这个是有他充足的理由的。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这时候我们看到罗德在哪里？在城门口。城门口是城中官员跟百姓讨论重要事情和交易的地方，也是有权有势的人聚集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天使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看见罗德，显然罗德就很有可能了，也许他会不会去那一个地方，但是也很有可能罗德已经成为重要人物。为什么呢？因为罗德他有很多牛羊骆驼，对不对？所以罗德脑筋也比较灵活，他能够不断的这个是搬家，对不对？那他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发展。所以的话，罗德到了这个是索多玛，很大的可能性他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身份地位，这也很有可能是他舍不得离开索多玛的原因啊。第三节，罗德就切切的请他们，他们才进去到他屋里，就请天使哈。罗德，所以看这时候的话，天使应该是以人的样子、人形来出现的。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哇，可能这个索多玛人看见了这个是两位天使，可能这个是长相跟他们不一般，或者又是很英俊，或者怎么样。但是最重要的这个是表达是什么呢？这个是索多玛人全城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一群欲火攻心的人呢、所以这是他们的形象。他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记到我设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不惜一切的代价去保护客人，是当时候的习俗啊，或者某种程度也是一个美德。然而呢，作为父亲啊，为了保护两个陌生人，他怎么忍心啊去将自己的这个是两个女儿交给索多玛的暴民去蹂躏呢？所以我们看到罗德的办法是用一个非常可怕的罪恶去消除另一个非常可怕的罪恶。罗德的做法也反映出这个是罗德在索多玛啊，他活的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是妥协跟无奈，是这样子。在这里我们看到索多玛人他们集体犯罪，毫无羞耻，到了非常恐怖的地方。他们的话，一群的人过来提出这么厚颜无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们不感觉到羞耻，因此的话，神不得不将这个是索多玛全城毁灭。却罗德恳求索多玛人不要玷污这两位客人，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我带出来交给你们，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这两个客人到了我的家里，请你们放过他们。众人说，退去吧，你这个人来寄居，你们是外地人，你来这里你还想当官呢，还想管我吗？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要更厉害。所以众人就开始的话就拥挤罗德，因为这个是两个天使在屋里面，罗德在外面跟他们说话，所以众人就开始拥挤罗德，然后要攻破这个房门哈。然后的话，这时候的话只是两人，就两个天使哈，然后伸手出来把这个罗德拉进了这个是屋子。然后的话天使连灭全个索多玛都可以，更何况让他们的眼睛昏迷呢？然后天使就击打他们，让他们全部的眼睛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然后都瞎了眼，那到处找的找不着，是这样子。有些时候神因着他的怜悯，他施行特别的保护。在这里的话，这两位天使施行了神迹，保护了罗德，并且的话天使对罗德也非常好。 他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你都要将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去。为什么呢？就是一个神怜悯亚伯拉罕，罗德其实也是一个相信有神的人。你们看到后面知道罗德是一个信神的人，他的一心常常为索多玛伤痛啊。所以的话，天使来拯救他，拯救他全家，甚至连他的亲属都要拯救。第十三节，天使们说，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遣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哇，这时候发现这个事态严重，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就是即将可能我想可能是即将要娶的，也称为女婿了，就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的女婿们呢，却以为这是戏言，老丈人您开玩笑吧。他就说，然后罗德就再讲，他说哎，那个是老丈人，别跟我开玩笑了，反正就不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么重大的事情，你猜罗德去跟他们说的时候是嬉皮笑脸还是非常严肃？非常严肃。罗德又说了，我说的是真的，天使要毁灭这个城，这里罪恶太大了。女婿们一看的话，那个老丈人，您不要装得这么严肃，骗不了我的，你去你的吧。所以的话，他的女婿们根本就不听他。但是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的女婿们为什么以为他在开玩笑呢？很可能的原因，可能是罗德平时很少就跟他的女婿们提到上帝的事情。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可能他想的是牛啊、羊啊、经营啊，然后帐篷啊，然后发展经济，很多这些事情。罗德是一个信徒，但是很少谈论上帝。我想可能的话，老丈人，您平时都很少说到上帝，为什么突然听上帝？我为什么突然间要相信你？也可能是这些缘故，他的这个是女婿们就以为他开玩笑。无论如何，我们在记录，我们看到罗德对他的女婿们缺少什么？缺少属灵的影响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平时追求这个世界，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有属灵的影响力。如果我们平时都是谈论俗世的事情，你突然间谈属灵的事情，你的孩子们不太相信。罗德进入到索多玛，他的事业发展了，他的财富增加了，但是他对他的女儿女婿们的属灵的影响力就降低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多家庭的真实的写照，也是一个令人叹息的一个写照，值得我们深思。然后到天亮的时候，第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吹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所以我们看到神拯救罗德和他的一家，也给出了一些机会，包括给他的女婿，包括一些亲属。但是我们看到神要拯救人，但是神也要你相信，求主来帮助。我们看到罗德是相信的，但是的话，罗德有个什么问题？罗德相信神，天使也来拯救他，但罗德迟延不走。这句话非常非常的传神呢、似乎罗德要对他的牛羊说，牛啊，我为你和我的叔叔分开，我为你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羊啊，我养你养了好几年才养这么大，难道我今天就要撇下你了吗？罗德再看看他的这个是家具、沙发、电视、 Cybertruck 很多的东西，看看他的仓库辛苦经营赚来的、积累来的，难道我辛辛苦苦赚来积累的这些东西，我盖的房子，难道这些东西我就要离开吗？这些东西我已经辛苦工作了好多年，我就想在这里安居乐业，想在这里退休了。罗德看着这些，看着这一切，他说我真的是舍不得啊。他说我能不能再拿点东西？天使能不能稍微等一下？我还有几头骆驼，还有一些羊，能不能让我拿着？家里还有些金银，如果不能牵骆驼的话，能不能我再去把一些这个是贵重的东西拿出来？天使说不能了，不能了，马上要毁灭了。 但是罗德他非常舍不得，因此罗德迟延不走。我想此时此刻，如果天使对罗德说你磨磨蹭蹭拜拜，哇，这时候的话，那罗德他就很危险了，对不对？你不走我走，那罗德就危险了，这就是迟延不走的危险，人生抉择的危险。第一是只看外表的危险，第二的话是渐渐挪移的危险，第三是迟延不走的危险，第四的话与神讨价的危险，与神讨价的危险。我们来分享与神讨价的危险。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的慈爱，天使是多么的慈爱，在我们糊涂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神甚至有时候会使用叫什么温柔的暴力，拉着我们的手，要把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罗德他不是不信神，罗德信神，但是的话他这时候糊涂，他软弱，他贪恋这个世界，他离不开，他还是信神的，神怜悯他，拉着他离开。然后天使把他拉出来之后，然后天使就对他们说第十七节他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免得你们死啊。天使提醒他们，你们的命比这个是牛羊更宝贵，你们的命比金银宝石更宝贵，你不要回头，你不要留恋不舍的站在平原，你要专心的逃跑，不要恋恋不舍。天使也给他们指明了这个是逃跑的方向，要往山上跑，往山上跑，往那高的地方跑， 往远处高山跑，免得你们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罗德就是对天使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祷告的时候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们是这样祷告吗？今天我们在主入学也分享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怎么说，倘若可能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只要照你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罗德怎么祷告，我主啊，不要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明白神的带领的时候，会不会也像罗德一样，我主啊，不要如此。他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亲爱的弟兄姊妹，罗德有天使来亲自的拯救他。哇，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天使来亲自拯救你，你觉得害怕还是觉得安全？安全，对不对？但是罗德他害怕，他说，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天使来救他，他说，天使啊，我要是听你的话，恐怕会死。荒谬，他与天使讨价还价，求你让我逃到这座就近的小城，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还是要跟天使讨价还价，给天使出主意，让天使要听他的话。我主啊，不要如此，请你听我的话，勉强天使。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喜欢给神出主意，甚至我们跟神讨价还价，求神听我们的，而不是说，神啊，我要听你的。给神出主意，跟神讨价还价，这些都是最愚蠢的行为。如果我们真的有智慧的话，我们不会对神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如果我们真的有智慧的话，我们会对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放下我的计划，求你帮助我能够明白你的计划，求你带领我走人生的每一步。天使要带这个是罗德脱离危险，罗德却以这个是天使磨磨蹭蹭讨价还价。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座城。可能说的话，如不然的话，可能这座都要轻负，但是 OK， 听你的，这座城我不轻负。但是神听我们某些祷告可能是允许的，不是最好的计划，有时候神也会听，所以我们最好 不要给神出太多的主意，最好不要给神出任何的主意，听神的，这是最聪明的做法。所以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 那城名叫索尔，索尔就是小，他说我要逃到那个小城。罗德到了这个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呢，这个是耶和华神呢，就将这个是硫磺跟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就降雨，这个是索多玛跟俄摩拉，所以索多玛、俄摩拉都被这个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火烧灭了，把那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什么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都毁灭了。所以我想的话，那时候那样的火比现在的原子弹、氢弹应该都更厉害。所以罗德的这个是妻子，往后一看就变成了一根这个是岩柱。我不知道罗德的妻子为什么往后一看就会变成岩柱，但是我们知道天使曾经对他说过，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你也不可在平原那里站住，要往山上逃，免得你们被剿灭。他是不是走得慢，这个是硫磺就把他熏死，他僵在那里像一根岩柱，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他什么，我们知道罗德的妻子，他留恋他的财产，他留恋在索多玛的生活，他回头看，他走得慢，结果他没有留住他的生命，他死在索多玛。主耶稣说过，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罗德人生的结局如何呢？罗德从索多玛出来之后，他失去他的妻子，他失去了他从前所经营所积累的，他一点都不能够带走，他两手空空，他凄凄凉凉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他到了那个是索尔，第三十节说，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他求天使让他去住索尔，但是现在到了索尔，他害怕，他就同他的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原来神要带他到山里去，他不肯，他要去索尔，现在他去住了索尔，他害怕，他到山里去，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喜欢自作聪明讨价还价，罗德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如果我们喜欢自作聪明，喜欢跟神讨价还价，恐怕我们不说像罗德那么的惨，但是的话，这个是事情的这个是类比，我们喜欢给神出主意的话，我们只能够给神出得了馊主意，不可能给神出得了什么好主意。如果我们的旨意，我们的主意神允许了，如果不是太坏的话，那也比不上神原先的旨意更好。所以罗德带着他两个女儿凄凄惨惨地住进山洞里，他们出去不方便，外面的人也不会进来，如果这么长久下去的话，他就会绝种。因此的话，这个是大女儿就跟小女儿商量，她说我们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的话父亲的这个是种就断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替父亲怀孕生子，传扬这个 后代。结果的话，他们两姊妹就商量了之后，一天晚上，然后他两姊妹然后就陪爸爸喝酒，然后把爸爸灌醉了，然后大女儿进去跟父亲睡觉，然后怀孕，然后小女儿第二天晚上又是这样子，他们又陪父亲喝酒，第二天的话小女儿陪父亲睡觉，他们两个都怀孕。结果的话生下来的话，这个是大女儿生下一个儿子叫摩押，是摩押人的祖先，小女儿生下一个儿子叫便雅米，是亚门人的祖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的这个是乱伦的记载，可能之前也有这些不少的事情，可能在索多玛，甚至可能也许可能就是在这个是叫什么挪亚的时代，可能都有这些事情。但是圣经很具体的来记载的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乱伦的记载。罗德的女儿所生的两个儿子，既是罗德的儿子，又是罗德的孙子。罗德的女儿所生的两个儿子，既是他们的儿子，又是他们的弟弟。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很悲哀的事情，也是神很不喜悦的事情。后来摩亚人和亚门人世世代代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我们没有他们呢，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承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是人生抉择的危险， 罗德他不顾亲情，也不珍惜属灵长辈的宝贵，他就选择了这个是约旦河的全平原，这是只看外表的危险。罗德不顾索多玛人罪大恶极，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是渐渐挪移的危险。而彼得后书二章八节说，罗德住在索多玛人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所以这里说罗德还是什么义人，他还有这么一颗心呢，敬虔的心，某种程度的敬虔的心。他们败坏的太离谱了，他看了的难过。但是的话，我们看到罗德伤痛归伤痛，不过他还是舍不得索多玛的繁华。因此呢，当天使要带着他离开索多玛的时候，他迟延不走。当天使已经带领他离开索多玛的时候，他又跟这个是天使讨价还价，他要留在索尔，也就是恳求天使，拜托了，让我不要离索多玛离得太远。罗德迟延不走，罗德与天使讨价还价，这两件事情都极有可能使他丢失性命啊！这就是迟延不走的危险，这就是与神讨价的危险。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们会面临许许多多的选择，选择学校，选择工作，选择你恋爱的对象，选择配偶，甚至在教会里也有选择，选择在哪些岗位侍奉等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只看外表吗？在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渐渐挪移吗？在神催逼我们离开险境的时候，我们还迟延不走吗？在神已经显明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还与神讨价吗？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他跟随亚伯兰出吾尔进迦南，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是因为他贪爱这个世界，他面对人生的抉择，他一错再错，晚景凄凉，祸及后代，令人叹息。反观亚伯兰呢，虽然他也有软弱，但是他愿意回转归向神，他愿意继续的来信靠神，继续的来跟随神，因此神就大大的赐福他。创世纪，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住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他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进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切的祝福都来自于神。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靠神，我们跟随神，神会赐福给我们。当然不见得会像赐福亚伯兰啊，给你一块什么迦南地或者这些东西。神现在的这个赐福不见得亚伯兰有他的独特性，我们有我们的独特性，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切各样丰富的属灵的福气。跟随神，神会恩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之中，我们会面临许许多多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在一切的选择之中，我们都不是只看外表，而是寻求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大家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省察回应，求主来带领我们。在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也要来临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怎样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和神对我们每天的带领。我们都开口有一些的祷告。Thank you. 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对我们的恩，对我们的爱，谢谢你对我们宝贵的救恩。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还有许多的诱惑，或是眼部的情欲，或是肉体的情欲，或是今生的骄傲，我们很多的时候被牵引，被诱惑。主啊，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不要重复罗德的覆辙，让我们因着他，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警醒，让我们知道一切的祝福是从神而来，让我们不是看着这个世界的外表被这些东西所吸引，乃是更深的寻求神你的旨意，寻求你的带领，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已经在一些试探当中，帮助我们能够警醒，帮助我们能够离开一切的罪恶，帮助我们能够离开我们生命当中的索多玛，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能够跟主走天路，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明灯，能够将福音传给这个世界，使更多的人归给你，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也能够在其中享受与神同行的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让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在这仅存的年间一起来回应牧师宝贵的信息。
这仅存的年间，我要怎么样？我是静心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界，是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今那美好的章，在这仅存的面前，我要怎么样？我是静心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间，还是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